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在电视机前面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祝你平安。今天是十月份，时间过得很快，开始进入我们的宣教月。九月份是若歌教会的福音月。上个周末，柏友成教授在我们中间讲了道路、真理、生命。主日我本来已经要上车了，临时想到他说的话，他是为着弟兄姐妹的好处而特别自己小心。我正好已经小感冒了三天，所以我就自己摸摸感觉，全身发软啊，这个还是不太安全。所以我就和师母说，你们先走吧，我就留在家里，所以临时没有来，因为和他是好朋友，好久不见面。在云端上面也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好久不见，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坚忍。那今天是我们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已经进到了所谓的宣教月。那么在这个宣教月的时候，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想这一个题目。好像我的怎么往下走 ？OK， 我的 slides 一向都是很多的，我已经删掉了最少三分之一哈，所以你们就不需要跟了，太辛苦啊，就听我讲就好了。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 notes 啊，那。我们就 focus 在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若歌这些年来在本地的宣教上面非常的投入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过去有将近十年甚至不止的时间呢，撒拉会还有许多的同工们团队在 Brooklyn 在 New Jersey 很多地方都一直从事牧宣的工作。那这些年来呢，许佳义姐妹还有马鸿章长老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做了许许多多的印度人的事工。我们知道印度人在 New Jersey 比华人多了一倍以上，我家正对面就是一个印度人，所以我们要去宣教不需要跑到印度啊，我们的附近就非常多，那做得非常好。那么还有我们李峰弟兄和方立宝弟兄还有一些团队在纽约和 New Jersey 一些地方呢在做犹太人的宣教。这些都是过去我们福音所比较不太容易接触的地方。感谢主，在疫情当中我们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乡音团契呢常常在这里提供许多的救援救灾物资和食物呢来帮助我们的邻舍。那我相信若歌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真的照着主的吩咐呢传福音给众人听啊，让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呢都能够蒙受神的恩典。但是在今天所要讲的呢还有疫情带来一个好像翻天覆地的改变哈，过去很多的教会不太会用网络来使用网络来聚会的，那么现在不但许多的教会逼得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网上的聚会，那么渐渐的呢，很多的培训、很多的特会、很多的福音、很多的小组也都在网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几乎。包括甚至于年长的伯父伯母们许多都知道怎么样子到 Zoom 上面来参加聚会了。而这样子的改变呢让传统的宣教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比较注意在宣教工厂的宣教士，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出入，他们很难得到再回到他们差遣的国家，而且他们回来之后很多人也回不去，而且许多的这个支持呢就慢慢的减少，所以对传统宣教来说当时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时段。但是当疫情慢慢慢慢长久变成常态的时候， 很多的教会就知道怎么样子能够使用前线和后方，能够向许多过去所没有办法前往的地方，但是有网络的地方，开始有许多的福音进入。那所以这是一个宣教跨越时空和距离呢，已经从线点到线到面全面的改变啊。所以有许多的契机呢，是所有的教会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和挑战啊，让全传统的教会呢，能够把过去未得之地、未及之民呢，能够借着网络的宣教，能够接触到他们，能够带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也可以在网上来接触福音，接受造就，接受许多许多的聚会的帮助。啊，这个。所以我在思想宣教月要讲什么的时候呢，我过去很多年在宣教工厂里面服侍哈，跑了许多国家，也在许多的教会带领宣道年会，那更不要说参加了许多的普世性的宣教大会，也担任很多大会的讲员或者是跟进的讲员哈。那也帮助美东、美西、美南、欧洲、英国所有的菜船大会的筹备和推展和后面的跟进，也到很多教会去讲宣教的时候，发现宣教的信息是讲不完的。我两个月前被邀请参加一个所谓的全球华人网络宣教啊，请了五位讲员，我是其中一个。那网上这个宣教大会的时候，大概有4000人从80个国家来参加，所以在这个上面有许多的各地的宣教领袖，许多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提供许多国家的一些资讯。在我们5天之后呢，有300个人呢现身愿意做跨文化宣教啊。那所以从2个礼拜之前开始呢，又有跟进的这个跟进的聚会和辅导。那么我是讲员之一，也是辅导员之一哈。那么为着这300位现身的，能够让他们实际投入到宣场。那么我所带的组别呢，里面有牧师，里面有宣教士，里面有这个传道，里面有教会领袖，不是刚刚信主的，还没有接受装备的，大概只有一个是没有接受神学装备的。所以这些现身的人呢，都是要从宣道工厂本地本国的走到这个跨文化宣教上面去。所以我们为的是一个感谢主哈。所以就在大家疫情当中，许多人在煎熬等待的时候呢，但是许多的人已经投入更大的敞开的门去跟随主。所以我在这样子的一种服事当中，多年的观察当中呢，我就看到许多的教会为什么走不上宣教，为什么许多的教会就已经不知不觉地投入本地福音和远方的差传，到底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听到都听了很多有很多的教会开始已经40-50年每一年都有宣道年会，但是这个教会仍然没有什么宣教的活动，因为只有听到是不会变成宣教士的，只有访宣到远方去，如果生命不改变也不能成为宣教士的。那么宣教的工作是神国度的事工，不是我们的活动，也不是教会的节目，而是让神的道、神的国借着福音能够开展，借着他可使用合用的人，把他的国度和他的恩典带到各个地方去，使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要把天上的能力带到这些被撒旦掌权、黑暗笼罩、捆绑的地方去，释放他们。那这个的宣教是要预备好的人才能够被神使用，人如果不对，去了也是白去。所以许多的教会为什么推展宣教这么困难？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我就在这里把它变成如何参与和推展普世宣教。从这个地方进来，我前面本来是有2个华人教会，但是我觉得教会不是华人的，我们是既然是宣教就是国度的什么才是持续有效的宣教？传统宣教怎么样子服侍这个一世代？ 如何融入教会的全面侍奉，因为宣教不能够落单的，宣教跟教会全面的侍奉必须要整合的。什么样的教会信徒能够宣教，这些是让大家思想的哈，我不是念过去的哈，所以这些怎么解决很多教会不能宣教的原因。很多教会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看到了一些的事情，或者暑期的时候找一些活动去参加访宣，表示教会有宣道，这个不叫宣教，这个充其量叫做宣教活动啊。然后如何落实在信徒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其实这一个才是最关键，因为宣教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若是宣教我们只是听听，只是当成教会的事工之一，和神在人面前没有使命感，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仍然是非常非常的狭窄。所以每时每刻每处都是宣教，无论你在远方，无论你在家中，你是过一个宣教式的心态和生活，而且你就是一个宣教的使者，使人与神和好，带领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带着天国的权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坐久了以后，不要轻忽掉神的公义、神的恩典、神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侍太久了，我们信主已经很久了，什么倒没听过。我们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过，我们也尽责过，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么到底神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从三个地方哈做一个总纲哈，其实不是按照这三点讲啊，因为成为宣教导向的健康教会，这是我的题目。这个题目很难解释，我自己也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解释方法，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健康的教会就没有宣教。但是在成长的教会当中，宣教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但是怎么样子能够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神国度的心态，有一个普世宣教的胸怀，然后呢，在哪怕是教会刚刚成立，在神面前大家同心祷告，短短的教会像安提阿教会那么新的一个教会，但是神可以把宣教的这个呼召和差派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带领所有的教会，我为什么出去牧会呢？因为我做宣道做了很多年，然后我就发现很多的中小教会，尤其华人教会不会宣教，也不参加宣教。所以我去做牧师的目的就是说明白为什么很多的华人教会没有办法宣教，然后一进去才发现呢，牧师不是人干的。我以前做长老的时候说长老不是人干的在座的长老都懂得我的意思，真的很辛苦啊！好事轮不到你，挨骂都是你难处，好事轮不到你，比较辛苦的事情都到你那后来发现牧师更难我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常常被我妻子责备，你现在不是牧师了，不是长老，你现在是牧师了以前看到人犯错你可以告诉他，指责他，教导他怎么做，现在呢不能这样，你先抱抱抱他，拍拍拍，不要哭不要哭，然后才慢慢来。哎呀，真是受不了，前面两年让我简直是咬牙切齿的做牧师但是我是一个宣教导向的，我说我去做牧师是为了宣教去的，所以不是要去牧会，所以牧会不是我的负担，不是不可以，但是不是我的 calling， 我的 calling 是宣教，所以我去教会服事是帮助他们起来变成一个宣教教会但是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的差别可以造成很大很大的极端，因为我在一个教会做过主任牧师，两个教会做过顾问牧师，那其中有一个教会因为比较年幼，所以就有许多的问题，成长得非常的慢，不是说不成长，但是还有很多的闲杂人慢慢慢慢的在里面需要改变这个是现在的一般的教会的现象，尤其新成立的教会。但是也有很爱主的教会，你们很多人知道我在主恩堂把这边领带过做过三年的顾问牧师，这个教会刚刚分裂过牧师告教会告到法院去的，弟兄姐妹们受伤，心里面在流泪这样子难过的，但是呢他们中间有爱主的人， 有成熟的人。所以你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服侍，一起讲主的话的时候，这个你看半年之后呢，他们就得到医治，一年之后整个教会翻新，然后不断的成长。然后最近他们得到美国一个基督教机构所谓的 New Jersey 12个最有召力的教会之一，生气勃勃的教会，他们就是一个。所以我去年这个花的，我一共吃了3次才在去年年底把它吃掉，因为我去那个地方只是暂时帮助，我从来没有要长久在一个地方啊。所以感谢主，我就看到说不同的教会在神的面前，有的神可以用，有的就需要先健康起来。生病的人是不能上战场去打仗的啊，这个全一面在 suffer， 一面需要怎么样子医治啊，根本不能够专心的来侍奉主。一个不健康的教会是有很多的破口啊，如果不处理的话，根本力量消耗掉啊。所以第一个是祈祷传道成全圣徒的教会，把教会建造成为一个坚固的，一个爱主的，一个从小就是一个健康的，这样子的慢慢成长，让圣徒们都能够被照顾得好，被喂养啊。这个教会传讲主的道，这个教会关怀，这个教会啊，这个为着弟兄姐妹益处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啊。然后到了第二步呢，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们就成长起来，个个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恩赐成长，生命成长，功用成长，认识基督上成长，所以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各尽其职。有的就在敬拜里面服侍，有的在许多事物上面服侍，有的在许多本地，有的可能就会去宣教。然后到最后，这个教会是一个国度的教会啊，让神的旨意，地上的万主都要因我们得福，就实现在他的教会当中。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教会，如果要真的讲宣教，其实要回到根本上面来。如果教会自己本身不健康，自己本身有许多的罪，许多的捆绑，在神面前不顺服，不信靠，不跟随，那么讲什么宣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好，下面回到正题里面来。好，宣教重要的不是听更多的宣教的信息，也不是听很多宣教士感人的故事啊。我过去常常放很多教会去宣教的一些工厂给大家看，我这次一个图片都没有也不是放一些新的图片啊，而是因为这些都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只是装备我们，鼓励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天天跟随主的，也是主的见证人。人家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看到主，在日常生活当中生命的改变翻转，不是嘴巴上面的觉知而已，或者受洗而已，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为着能够被主使用，我们自洁成圣，在神面前成为神可用的器皿，然后是不是住在主里面，与他面对面，这是老基督徒中间最大的差别。有些老基督徒一直住在主里面，亲近主，越来越丰盛，像枝子在葡萄树上按时候结果子。那有一些就是靠外面的聚会了，或者灰心了，或者觉得没有，不是以神为中心，以侍奉为中心，等等等等我们就不会更新，不会成长，慢慢枯干，慢慢老化，慢慢灰心，慢慢疲累，然后就会 所谓的 exhausted 或者是耗尽的然后为主结出生命和福音的果子来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圣灵的果子显出来，光明的果子显出来，然后我们能够传福音结了福音的果子长大成人。所以这是我们重要的宣教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去宣教？我们看整个圣经Christopher Wright John Stott 的接班人他从这个宣教的角度把整个圣经重新看过，写了两本书，神的宣教和神子民的宣教讲得非常的透彻。整个旧约的里面到新约的里面，你可以看到宣教的事工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基督的大使命，这是圣灵的浇灌和差遣，这是三一真神一直在主导的一件事情，神在主导的事情，包括主为我们完成救赎，主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范围是在天下万民，然后主所吩咐的教导他们遵守，这是内容。宣教的内容就是凡主所吩咐的，不是单单教给他们，而是教导他们要遵行，不遵行不是门徒， 不遵行，生命不会成长。不遵行就是和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遵行我们才知道，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遵行才知道，凭着自己的心智我们非常有限。所以出去，然后看看出去教会怎么在本地福音，然后圣灵如何带领他们投入普世宣教，然后福音和差传和教会的成长有什么关系，然后信徒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个个都参与。所以这是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哈。所以我讲不完是没有关系的，我讲话快，我相信你们习惯了哈，你们思想跟得上吧。如果看到有人两眼发直的话，我就慢下来哈。这是我的错哈，一直这个悔而不改的事情哈。所以人真是有限哈，连讲话慢下来都这么难哈。这个地方刚才我们都读了圣经了，我现在是从这个你就看到善意之神的推动宣教的工作啊。第一个是基督完成的救赎，复活升天，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等等，为他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教导他们遵行，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看到主一直在叮咛，一直在同在，一直在吩咐的一件事情，是命令，不是我们的选择啊。然后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得到能力，不但得到权柄，也得到能力。所以宣教不是我们的意志和我们自己装修装备一下就可以的，一个不祷告的人是不可能宣教的。我们只在神的面前好像做苦力一样，但是我们连神的旨意可能都不清楚。所以这是第一步的里面的第一小节啊，主完成了救赎，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可以往普天下去宣教。然后第二个到了八章一节，前面七章讲到耶路撒冷的兴旺逼迫还有许多的难处，但是还在不断的成长，但是留在耶路撒冷不是神的意思，神要福音是直到地极的。所以其实没有多少年，神就让逼迫临到，大逼迫临到，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各处。所以出了耶路撒冷，然后犹太，然后撒玛利亚，各处到地极。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的轨迹，我们带过上过使徒行传的都知道啊，前面十二章是前面八章耶路撒冷，然后中间七章是耶路撒冷，八章到十二章是犹太跟撒玛利亚，十三章开始是直到地极啊。但是这个圣灵所差遣的工作也是这么出发的，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所以在宣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哈，主给我们大使命，然后圣灵的能力，大的能力领导我们，当神的国度开展的时候，撒旦的拦阻是一定会领导的，属灵的征战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是跟随基督的，这个不是我们去这个掌握的，而是靠着主，跟随主去得胜的。所以主得到的权柄啊，然后大的逼迫，大的分散领导，当这些被装备好的门徒被四散的时候，他们随走随传就产生大的果效。所以这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太束缚的时候呢，神有一天可能会搅动鸟巢，让我们没有办法再束缚的过日子，否则的话我们生命就这个转眼就浪费，就消耗过去了。然后平时在家这些门徒们哈，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章开始同心祷告，第二章在家擘饼，然后等等等等哈，接受使徒的牧养，然后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仍然是威武不屈啊，他们能够为着信仰四散离乡背井的到各个地方去见证基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宣教眼光来看，被逼迫四散的门徒，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到处传讲主耶稣，随走随传，在难处当中这些人都是基督的见证人，不受难处的影响闭口不言。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这是一个健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所带出来的这些门徒们，当神逼迫允许来到的时候，他们四散都变成一些宣教的门徒，因为先有一个健康的教会已经在这里来培养他们， 已经成全他们啊。然后圣灵亲自建立了安提阿，然后差派的宣教士做国度的宣教啊。然后第二大点是两个中文和合本里面的也字哈。第一个也说，神差派彼得下哥林流家里，当彼得说彼得刚刚开讲不久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啊，他们就称颂神为大，像在五旬节在我们犹太人中间一样，我是谁能够抵挡神。所以他彼得回到耶路撒冷，许多人开始攻击他，你怎么可以和外邦人同席吃饭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我怎么能够干涉。所以让犹太人无话可说，他们只好说下面的说是犹太人说的，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这对犹太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一直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蒙福的，神不会赐福给外邦人，外邦人是当咒诅的。他们根本不晓得神给亚伯拉罕2000年前的使命和祝福的时候，神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后裔得福等等啊，你使别人得福，更重要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但是当他们得到福气之后，他们把福气一扣，扣了2000年。所以神必须怎么样子让耶路撒冷掀起大逼迫来，把他们这些犹太人散到各个地方去。神不会被传统限制住，也不会被教会里面忙不完的事工，耶路撒冷多忙啊啊！五旬节3000人得救，门口5000人得救啊！这个雅各说你看有多少万为着律法热心留在耶路撒冷做不完的事情，教会治理那个时候还没有教堂，太多事情了，但是神为着国度宣教把他们打散掉。所以教会要宣教，要把主的命令当作命令来看。安提阿的门徒呢，也向说希腊话的人传福音，也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个第二个也都是圣灵做的。第一个圣灵告诉彼得说，这是我打发来的，你跟他下去，他给他见了3次异象。然后第二个也是这些四散的门徒是神的手让引导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两个也都是划时代的也，让犹太人不能接受，也是一个神所做的事情。第三个，他们侍奉主的时候，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宣教不是为我们，宣教不是为教会，宣教也不是为对方，宣教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宣教要看清楚，是做神要做的事情，而且是神所拣选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参加，我们可以学习，但是那些有使命的，那些被神呼召的，那些神托付他的，这些人在神的面前至死忠心，在神的面前神的国度随着他们的脚步，脚掌所踏之地都会赐给他们，然后去承受未得之地为业，在主里面把神的救恩带到脚中所到之地，变成加美脚中。这些不单单只是好事，好人好事，我们去帮助别人教教英文或者等等，而是真正的在福音和福利配合之下，能够让福音到所有需要的地方去，然后我们借着全人关怀也帮助他们，打发他们去了。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多元的，神让许多不同文化的领袖聚在一起，他们可以同心侍奉。这个华人教会很多，其实已经不多，教会出问题都是领袖不同心，然后同心祷告的更少。华人教会很少在聚会以前或者等等领袖们跪在一起花两个钟头一起祷告的，我还很少看到过。灵恩派的就不说了，我们福音派的正统，所谓正自以为正统派的，我们同工们很少跪在一起好好祷告这样子的。我们都有教会很多的事情需要代祷，我们说那个是私下的个人的私祷啊，在一起的时候为教会祷告，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祷告。但是我们都是侍奉神，不是侍奉教会，所以同心祷告的团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今天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 为什么变得这么 软弱，在社会上站不住？因为缺少祷告，更缺少同心的祷告，培育门徒的教会，带出真正的跟随基督的门徒来。门徒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不是聚会的时候才来到主面前，平常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是的，二十小时都是主的。教会支持和差派他们跟着圣灵的工作顺服而不得去。所以到这个时候，主耶稣所吩咐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时候就正式成就了。这是神的手，这是神的安排，逼迫也是神许可的，分散也是 神差遣的，成立教会也是神成立的，然后向外邦人打开门也是神，也是圣灵所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敏锐的属灵的操练的生活，能够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中间我们的圣经 教导和门徒训练是非常非常优秀难得的，但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跟随和神的关系，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要从心里面像大卫这样子向神祷告，给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乐意的灵来服侍你。我们和神中间能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你等他们啊，奇怪，我怎么回到前面去了？啊，下面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啊。今天因为圣餐的缘故，所以我们时间是比较赶一点哈。我怎么看不到时间在哪里啊？啊，十二点 ，OK。啊，耶路撒冷和安提亚都是健康的教会。耶路撒冷成全了许多的圣徒，安提亚成为普世宣教的教会。两个教会都有大使命啊，因为活水的管道是不会塞的，流进来也会流出去。环境改变，逼迫来到也不会改变啊。下面我不会讲哈，这个是健康的耶路撒冷教会它的特点，比如说同心祷告、圣灵浇灌，怎么样彼此相爱、祈祷传道。等等，不给撒旦留地步，唯吾不屈的教会等等哈。那这个是健康的安提亚教会啊，本来更多的我删掉一些哈。所以他们是门徒们是随走随传的啊，福音传给外邦人，同心侍奉，禁止祷告啊，活出基督，被称为基督徒啊，圣灵充满差遣的教会，成为普世宣教的基地等等哈。这个是安提亚的教会啊，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都被神特别的使用哈啊，基本都是健康的。所以他们的共同点呢？一定是基督在教会掌权，一定是圣灵充满，一定是同心祷告，一定是会都在见证基督，每个人见证着，而且彼此真切实相爱，然后管传福音呢，教导真理，然后怎么样子有榜样的领袖，有团队的侍奉啊，等等等等啊。那普世宣教的安提亚我就不讲了哈，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那安提亚教会呢，我就用几个圣经哈，看呐、啊，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这句话对我来说是若哥成立的时候神就给我这句话，知道神要成立若哥教会，神可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做，是神做啊。在宣教工厂神也用这句话再来挑望我的心，无论工厂多难，是神要做，不是我们能够做啊。所以依靠神的就可以，所以神做新事啊，让建立了一个第一个外邦教会，然后第一个跨文化传福音的教会，第一个是门徒们建造起来的哈，若哥教会成立的时候也是没有牧师的哈，普世宣教的教会，系统教导的培训的教会，突破犹太人规条的教会，国际大都市的教会，向外财务支持的教会，被称为基督徒的教会，这是圣灵所做，都第一个，圣灵在的教会，圣灵会敞开的门，会在教会里面做大事，做新事，又大又难的事成就在我们当中。不健康的教会，不健康的教会在神面前根本就自顾不暇啊啊！这个不住在主里面的教会呢，一定不健康啊！太多原因了，我只列一个：福音宣教都是属灵征战，跪不住、站不住的基督徒，到了宣道工厂也站不住。不健康的教会也是这样，在神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是不是站得住？我们在神面前跪得住，在仇敌面前站得住，为真理站住，工厂也可以站得住。所以圣经记载不健康的教会啊，我就很快的列一下保罗书信中间的七个教会有什么不健康的情形。 然后启示录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有什么不健康的情形？不能健康的就不得住喜悦，很简单。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等等等等，淫乱的生活，彼此告状。加拉太的教会回到律法之下做奴仆，靠着肉体来成全。腓立比的教会虽然很好，但是后来有领袖不同心，福音的果效受到影响。哥洛西教会洛斯底的前身，很多的异端在这里起来，然后他们谨守节期等等。那这些呢就让福音受到影响，我就不细讲。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以弗所是非常好的教会，非常的殷勤忠心等等，为主受苦，但是主责备他，你把起初的爱心抵去了。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久一点的，求主怜悯我们。如果圣餐聚会我们不受感动的时候，我们不叫老基督徒，我们叫老油条。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圣餐聚会是我们亲近主最 tender love， 最让我们感受到神爱的时候。巴不得我们时间能够更长，但是我们受影响，因为在这里。所以教会礼拜三晚上，第三个主礼拜三晚上也有圣餐聚会，让大家更能够深入的能够领受主的祝福。我带了一个聚会，下个礼拜也要去。他们有特别的聚会，完之后有一个圣餐聚会，大概45分钟到50分钟中间，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个人祷告没有停过，中间最多2秒钟到3秒，不是下个礼拜，是纽约一个教会，那个祷告一个接一个接，而且都是很新鲜，都是很带着感动的这样子的祷告。你在那边很得帮助的。那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在常常活在主面前的教会，非常好。别家魔推啊推拉，他们就是异端邪说在这里引诱他们离开神，恢复到旧约以色列人拜巴利等等被异端邪说影响的这一个代表。有巴兰的教训，尼可拉的教训，自称先机的耶洗别来诱惑他们。然后撒迪教会行为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说是基督徒其实还不如死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件完全的。老底家教会自以为非常的热心，非常的丰富，但是主说不忍不着要把你吐出去，而且呢自己在这里关着门在这里享受宴席的时候，主在门外敲门。今天也有很多华人教会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最后讲到建立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一个有意向有呼召的人，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他的人生有使命感，他的侍奉有使命感，他的在里面服侍的时候里面有火在烧，因为从上面来的，不是凡火，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在所有的地方服侍主的时候，为着主站立得住，为着主能够独挡破口，能够让神来使用，神借着他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一生没有好好经历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真是可惜了，真是可惜了。尤其年纪快慢慢超过60岁的，真是把握机会，生命很可贵的，机会 不太多的。现在有网络的话，我们自己可以，我看到很多人自己创造机会来服侍主，非常好。我常常想到像这个如明长老那么有学问的人，应该成立一个福音网站，在上面大大的放一些最有水平最有内容最能够吸引人的，然后教会整个别的人配在一起，教会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品牌的一个网站，是国内外各个地方人都知道的，都羡慕上来的，要查东西就上来，牧长的训练和讲道等等，还有一些这个 connect 的一些 link， 能够让大家都知道要认识主到这里来，要得到喂养到这里，要得到装备到这里来，培育出门徒的教会必然会宣教，宣教的教会一定会不住的增长。这是我看到教会里面太清楚，一个不宣教的教会就萎缩，宣教与福音的不异同，我稍微解释一下，广义的宣教和福音两个是这个 intersect 在一起的，广义的宣教是包括本地的宣教，本地的福音，那比较偏重在像教会的福音施工一般 physical 接触不到的，平常也不会来的，那这个本地宣教是接触这个印度人啊、穆斯林啊、犹太人啊，或者是一些不来教会的这个佛教徒啊等等不肯到教会的，我们去找他们等等但是狭义的宣教呢，是像未得之地、未及之民传福音的，就那个地方没有教堂、没有查经班、 也没有传道人，宣教士也没有福音可以听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危急之民，未得之地。所以向他们宣教，这个是狭义的宣教所说的话。所以在许多的地方有教堂，许多的地方有传道人，许多的地方聚会都可以自由，信仰不受逼迫，那个地方是传福音，那个地方不叫狭义的宣教，也可以讲广义的宣教，因为不信的都是我们的对象。所以危急之地叫 UUCP Unreached Unengaged People Group。 我们教会现在这个 UUCP 教会比较难做哈，宣教机构比较容易哈，所以教会我们在做 LRPG， 就是 Least Reached People Group， 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在 2% 之下的OK， 那个圣灵打发彼得，就好像地震一样掀翻的耶路撒冷哈。那圣灵在引导，所以健康的教会充满天上的能力，健康的教会是宣道的基地宣道的教会有勇敢的领袖，像加勒约书亚一样，能够带领百姓在迦南地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城池哈，然后在这个难处面前宣告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不会害怕，让神的百姓敬畏神，靠着神可以得胜。这个领袖要有勇气哈，这个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当然健康教会、祈祷传道等等，我就不细讲了哈。健康教会成全圣徒长大，然后落实宣教的教会落实基督的大使命，在本地发光，然后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哈。然后有生生不息的门徒，不断的一代一代的带出新的门徒来啊，然后能够有天国福音的使命啊，这个大家都用各样的智慧来传扬主的道，进出远方。然后跨文化宣教跨越时空这样宣教，然后使网民做主的门徒和这个万民呢这个发音有点像哈。借着网络现在起来的话，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借着网络传福音哈，服侍这个数位时代的人在教会周年的时候，小智长老写的一个数位时代哈，我就上网去看这个数位时代的第四代的工业革命哈，哇，里面的网络资料太多了，第五代都出来了哈。危急之民呢，因着网宣可以称为可及之民啊，这是下一代下一步的宣教工作哈。跨洋过海不是真的，这是最后一章了哈。成为真正传福音宣教的人，我们参加访宣不过是学习和操练，但是真正认识主、住在主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然后活出福音来，然后发光的生活，向身边和跨过马路的邻舍传福音，这是我们都该学习的哈。但是真正做到的不多哈，包括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哈，我们还有很多该做的没做哈，很多的亲友还没有啊，还有我们的邻舍，在家在外都是传福音的人，宣教不必等将来，就是今天，就是现教 ，everywhere and now。Every here and now， 所以最后的经节结束，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一方面讲到从按照神的智慧教导神的话，把大家带到神的面前来做主的门徒，然后是靠着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大能。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大使命的面前是带着莫大的恩典，带着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还有你自己的伟大的应许必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在若歌教会过去多年帮助我们在宣道工厂上学习顺服，学习跟随。我们求你给我们敞开更大的门，能够从我们本地一直到地极无论是在地面上，无论是在云端，我们都能够传扬你的道。也祝福所有在前线服事的弟兄姐妹们，在后方看守器皿支持的弟兄姐妹们，也祝福各个团队的侍奉。感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门。